这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令生命加倍精彩。
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泉甘露，我是林丽文。上一集我们谈到该隐和亚伯献供物给神，结果神看中了亚伯和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那该隐非常愤怒了，这很清楚地表明该隐献供物的动机是错误的。他应该带着悔意求问神为什么他的供物不适合，但是他没有这样反省。从他的愤怒看来，我们知道他献供物的目的非常不正确。让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发展吧。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四章第六到第八节，让我们一块来念这段的经文，创世纪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读到这儿，让我们来分析这段的经文。我们先看第六节，神一开始并没有严厉的责备该隐，只是看不中他和他的供物。但是我们看到该隐大大发怒，应该生气的是神，但是神没有动怒，反而是那个应该受责备的那一方大大发怒。神很慈爱，他总是给人有机会承认错误。他先问该隐为什么发怒，神要让该隐可以有机会跟神直接谈谈这件事，或许在交谈过程当中就蒙神提点而有机会悔改了。神问他为什么发怒变了脸色，到底变了什么脸色呢？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垂头丧气，沮丧的意思。为什么大大发怒，为什么垂头丧气呢？在第七节我们看见神对该隐的提醒和规劝。第七节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本来呢，在献祭的事情上有了亏欠，已经是得罪神了，因为没有被看重被悦纳而生气，更是对神不敬。单单是这些就足以受到刑罚，但是神没有立刻动怒，神从问话转入父亲般的劝告。劝勉的要点在于行得好，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关心该隐，神要他深切地认识，如果他做得对，一定会蒙神悦纳。言下之意，他做得不对，神告诉他，如果他做得不对，就要被罪盯上了。我们看第七节几个字，服。第七节下半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神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伏在门前的伏这个字， NIV 英文圣经翻成 crouching， 跟希伯来文所表达的一样，就是指野兽预备猛烈的扑向袭击的目标的那种的姿势，就是四肢收缩，身体低下，蹲伏着的姿势。在古巴比伦，这个字用来形容一个邪恶鬼魔伏在屋子前面，威胁屋里头的人。所以在这节经文里头，将罪描述为这样的一个鬼魔伏在屋子前面，要威胁屋子里头的人。罪等着扑向该隐。神说，罪等候机会，要掳掠该隐，罪必恋慕他。恋慕这个字跟第三章第十六节神宣布女人的审判的时候，神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这个字跟第四章这里罪必恋慕你的这个恋慕是同一个字。所以听众朋友，女人对丈夫的恋慕，这种的渴望，用在罪对人的渴望，罪想要得到人，想要占据人。这个字的用法使人稍微可以体会到一些有关于罪何等的想要得到人的那种可怕的情况。新译本把恋慕翻译成缠住。新译本这句话说，你若行得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可见当该隐献祭的时候，他存不正确的心态，已经给罪恶有机可乘，罪已经在该隐的心门外准备袭击他，准备开始缠住他，恋慕他。当他的祭物不蒙悦纳的时候，很可能该隐心中已经萌起谋害亚伯的念头。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听众朋友，一个人开始有犯罪的行动，这个是我们看得见的外表的行动，但是在这个行动之前，其实这个罪已经在他的心中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推动力。一个人他有了私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或者说一个人他在有行动之前，其实罪早就伏在他的心门外，等待缠住他，只要他开放他的心门，罪就扑向他，他就开始犯罪了。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让我们接着研究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另外一个字，制服。神对该隐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当然就是指罪。神警告该隐，他的处境很危急，罪正准备俘虏他，他必须制服罪，而不要被罪制服。该隐的怒气使到他很容易受罪的影响，他要想办法制服罪才是上策。我们看见啊，我们一般的人也是这样，我们看见自古以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制服罪，反而是被罪制服。接着让我们来看第八节的经文，该隐与他兄弟说话，二人正在田间。有没有留意到呢？在第七节，神提醒该隐要制服罪，但是该隐并没有听取神的意见。神在第七节才刚刚警告完毕，该隐就开始进行犯罪的行动，那就是在第八节了。英文圣经就是 NIV 的译本说， Now Cain said to his brother Abel, Let's go out to the field. 该隐对他的弟弟说，我们到田间去吧。第八节这句话正如英文圣经所翻译的，在圣经古卷上加上了我们到田间去吧。说明了什么呢？原来该隐不是在一种一时冲动下一言不合失手杀了弟弟，而是已经事先计划好的。他先把弟弟亚伯叫到自己的田里，接着就袭击他，把他杀了。让我们看第八节的经文下半节，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希伯来文用语显示，这是一种预谋杀人，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件谋杀案，特别可怕，因为是故意的使用诡计，而不是误杀，而且杀的是自己的兄弟，起因于嫉妒，所杀的是个义人，这是人类堕落以后可怕的后果，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的，该隐是预先计划好，把弟弟引到田间，然后故意的袭击他，把他杀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淋漓完，祝愿你恩典满满。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看见该隐恼怒神到一个地步，甚至对弟弟赶尽杀绝。我们从第七节神的警告，再看到第八节该隐的行动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知道该隐的问题不是从献祭那一刻才开始产生的，而是献祭以前他的属灵生命就出了问题，所以才会用不正确的心态来献祭。同时当神提醒和警告临到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完全不理会，并且立刻做出背道而驰的行动。一个人可能会一时糊涂，但是经过提醒应该会有所反省，更何况是神亲自提醒他呢？但是他充耳不听，胆大包天地做出相反的行动，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行动。可见该隐跟神的关系实在是出了大问题。在经文里头， 圣经不断地出现他兄弟、你兄弟等等字眼。圣经在强调该隐下手残害的是他的骨肉手足，是兄弟。弟兄姐妹，当你发现有一件事不对劲的时候，不要只注目在那件事的本身或表面。往往一件事会发生，是因为事件背后有更要命的问题早已经开始酝酿。所以让我们保持一颗敏锐的心，能够洞察问题的症结，然后及时寻求神的帮助，在神的带领之下来弥补破口，重新上路吧。好，我们今天就研究到这儿，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的留意该隐这件事的发展。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李丽文，再会。